各位早，好，非常欢迎来参加这堂课。我们这堂课是 M101 助人自助的宣教录像。那我们的讲员本来有两位，一位是邝明远先生，一位是陆慧珠女士。那个陆老师现在在这边啊，邝老师今天有事没有办法来。那这边简单介绍一下陆老师的背景，他是罗省基督教会联会事工的干事。负责宣教、社会关怀跟差派事工这方面的工作。那我想时间很宝贵，我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陆老师。那开始之前，我们也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好，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周六的早晨，我们来到这里来这里学习。主，我们求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就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来也特别高抹陆老师的口，让他成为你的器皿，从他身上我们来学习你要传讲给我们的讯息。将以下时间分别为圣，摆在你的面前，求你看顾。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Amen。
大家好，我先要向大家请讲，我是香港来的，所以我的国语是不纯正的，有广东腔。如果我的用词或是我的腔调或是我的发音不准确，你们不明白的话，那你们就是举手，看看我们大家来帮忙。好，谢谢。今天我的这个题目呢是叫我可以留下来吗？我要换一个，就叫助人自助的不如把它放到这边可以更方便。是，你们手上其实就有这些个这个 PowerPoint 的图片，因为我没有时间把它再做成另外一个讲义了啊。但是希望它能够比较清楚的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好，今天的题目叫助人自助的宣教录像啊。基本上它我们很明白这个教会很重视宣教啊，但是同样教会也会有这个社会关怀的事工啊。其实在近年很多的年轻的信徒，他们会发现如果教会没有关心社会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个教会方面的一个没有尽好本分啊。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圣经的对我们的一些教导啊。基本上大使命和大诫命是耶稣留给我们的哈，这是一个两方面很大的原则。教会的存在基本上就是履行耶稣的大使命和他的大诫命哈。马太福音28章18章20节大家都很熟悉了，而且大家来参加这个宣教班哈，对这个耶稣的这个大使命一定不会陌生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其实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历史里面哈，基督徒都见证了这个大使命哈，都把大使命给活出来，到普世去传福音哈，从耶路撒冷一直就是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方向，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哈。那耶稣留下来的大使命我们都很清楚，是一个宣教的使命。但是另外同样在马太福音第22章，当耶稣被问什么是最大的诫命的时候，耶稣也讲了下面的这个话，我们也一起来念哈。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这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九四跟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主张啊。耶稣说你们要传福音，那耶稣也说你们的诫命哈、啊，最大的最重要你们的信仰的生命去履行的是爱神，爱神也是透过爱人来表达哈、啊，两样是相辅相成，而传福音跟爱神爱人也是相辅相成的，传福音跟关怀这个社会的需要关怀人的需要也是相辅相成的哈、啊，传福音跟社会责任的关系哈，过去教会有过不同的这个重点哈，很强调传福音而忽略了社会关怀，又或者是很强调社会关怀忽略了传福音哈。到了1982年的时候，我们的福音派的教会有过一个洛杉矶的会议哈，这个福音派的教会聚集在一起，这些的领袖啊，就商讨关于传福，关于就是福音的传播的事情啊。特别有一张的事后的会后有很多的这些 occasional paper 啊，其中有一个 paper 啊，就是有一群人特别的关注这个传福音跟社会责任的这个关系，所以就又继续的聚集，有不同的探讨啊。其中有一个结论哈，传福音重要还是社会关怀重要啊？他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哈。第一个是社会关怀的活动哈，是福音改变生命的结果。信我们传福音很重要，传了福音，人的生命得了改变以后，他自然就要去爱神。也要去爱人，这是生命的流露，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必然会关心身边的人，关心社会的需要，所以社关活动是福音改变生命的结果，你先有一个改变了的生命，你才会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爱人爱神的生命，去关心社会。而当然没有信耶稣的人也能关怀社会，但是那个原则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因为爱神回应神的爱而去无条件的付出，而去就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去爱人，跟我们出于那个人那个同情心去爱人是不同的哈。但是我们先有了这个很缺失的一个信念，传福音很重要，因为传福音才能 produce 啊，才能有新的基督徒，然后他们就会继续的，就是发挥生命来参与社关活动啊。另外，社关活动可以成为传福音的桥梁啊。很多时候，我们单单去口传福音啊是很难的啊，又或者是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有很多的需要哈。我们都知道口传跟身传哈，可以是两个不同的范围哈。就是说你要用你的生命流露出来真正基督徒的这个价值哈，然后用你的所谓的 friendship evangelism 哈，就是友谊的传福音哈。因为交了跟对方建立了友谊，建立了信任，而你的生命的表现感动了别人哈，又或者是你在你的过程的里面做很多的事情去帮助他改变他生活上面的需要哈，这就成为了一种的桥梁哈。所以呢，社关活动可以成为福音传福音的桥梁哈，这就是跟这个结果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了哈。那第三个层面就是说，社关活动是福音事工，可以是互惠伙伴，他用的字叫 partnership 哈。就因为是说先传福音还是先做社关哈，就好像有一个比赛哈，但是其实两样是双管齐下，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呢，他们是 partner 哈，你不单单是为了传福音才跟这个人做朋友，你也不单单是只关心他的这个物质上面或者是身体上面，是他的生活问题上面的需要跟他做朋友，你是因为同时间的去关心这个人的灵魂的需要， 也去关心他肉身的需要，所以他是一种的 partnership 啊，传福音跟社会关怀啊。那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华人的教会很强调传福音啊，但是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担心啊，讲这个社关活动会变成了社会福音哈，就只管肉身的需要，就不管灵魂的需要了。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了社关的活动哈。这的确是华人教会里面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的哈，我们知道这一句哈，弥迦书哈六章八节哈，这一句怎样行公义，好怜你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哈，这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点都不陌生哈。但是这一句圣经哈，弥迦先知的这一句教导哈，它前面有一个前提，它有一个提醒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公牛犊？凡祭摸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行公义，好怜你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实弥迦先知的这个主题呢，在圣经很多的不同的章节里面都有同样的表达，就是神，我们要敬拜神，但是宗教的行为并不是神喜悦的。在以赛亚书啦，在何西亚书啦哈，都神都提醒我们，敬拜单单是这个敬拜的这个 gesture 哈，神是不喜悦的。他更重要要求我们做的哈，是我们有一个爱人的心来表达对神的爱哈，行公义，好怜悯，其实就是活出神的价值，活出神对人的爱，用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管子一样流通出来啊。所以社会关怀，去关心你身边的人，你认识的人你爱，你不认识的人你也爱哈。也有的一种说法，去爱可爱的人不难，去爱不可爱的人是要付代价的哈。但是行公义，好怜悯，其实是一个命令，而且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的流露。你如果信了耶稣，你被神的爱所感动，你真正的接受过经历过神的爱，其实一个自然的一个生命的表现，你就是会关心别人的需要，关心在缺乏里面的人的需要哈。于是我们也对这一句一点都不陌生哈。保罗哈，保罗在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勉励哈，他有一大堆的勉励，其中有一句说，不要忘记耶稣曾经这样教导哈。福音书里面没有这一句，但是保罗说耶稣曾经有这样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啊。这一句话不单单基督徒哈，在就是社会上面都会引用啊，施比受更为有福，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哈。这其实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的状态，你能够施，你能够给，是因为你有，而且你有余，对不对？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是有缺的人哈。你是有余的人，你给有缺的人，当然你是在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的里面哈。施比受更为有福哈。另外就是说，你能够有这个 gift 的这个心哈，你有这样的关心人的心，其实也是一个 blessing。你能够去爱，也是一个有福的一个表现。一个人不自私哈，不什么都就是斤斤计较，就只关心自己个人的自我中心的需要，能够给，能够施予，这是一种有福的一个状况哈。但是在 历世历代的里面哈，基督徒其实都有不断的给哈，不断的施哈，在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却发生了不同的问题哈，因为你要去问哈，你给的是什么啊？你给的对象是谁？你怎么去确定他的你要给他哈？又或者是什么时候给啊？以什么方式去给啊？什么态度去给？啊，为什么要给哈？这些哈，其实都是需要考虑的。当然，这句话是一句很重要的大原则。我们先要有一个给的心哈，有一个施者的心，有一个愿意与人分享的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前提。连这个都没有，其他的就免谈了，对不对哈？但是我们在愿意给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也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哈，需要好好的去整理的地方哈。这跟全福音很重要，因为在全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给会影响我们跟受者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一个看法哈。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全福音跟关怀跟爱同时施出的时候，其实中间有一个很微妙的一种的 dynamic 哈。我们是需要好好的重新的去检讨去整理的哈。因为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于施者来讲是一种很 comforting 很舒服很安慰的一种的讲法，但是对受的人来讲就不是那么好受了哈。他不比我们有福，就是受的人不比施的人有福，这就够受的了。另外就是受的人真的他们会发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真的问题，是一个在非洲的一个牧师的问题哈。Does receiving help 哈，接受援助能解决问题吗？他们是从经验来感受，就是说你们不断的给，你们有给，你们用爱心来给，你们用那个关怀来给，可是我们受到很多东西，受的人有没有真正的得到帮助呢？有没有真正的能够从你们的施的里面会改变他们的生命，会改变他们对生命的要求，或是对生命的追求，对就是说对生命的一种的回应，一种的反省呢？因为过去我们真的发现这个不断的从物质上去给的时候会出现各样的问题哈。于是呢有两位学者叫 Steve Colbert and Brian Kiffert 哈，他们写了一本书叫 When Helping Hurts How to Alleviate Poverty Without Hurting the Poor and Yourself 哈。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以为是去帮助别人，帮助那些穷人有需要的人哈，扶贫的工作哈，有的时候好心做坏事哈，做了以后你反而是伤害了受的人，其实同时也伤害了自己哈。那他这本书就是两一个是是一个有很深厚的丰富的在地经验的一个孙教士，他从他的经验来整理哈。另外是一位学者他们的Steve 是他们两个都是在哪一个神学院在教书的哈。然后他们这本书已经是有不断的再版了哈，最近才出了一个再更新的一个版本哈。你现在在 Amazon 看的新的版本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了，但是是很值得我们去参考这本书。我今天下面的很多的内容都是参考这本书给我们的很多的提示哈。很多时候当我们去施予的时候哈，我们当然就是看那个情形哈，看那个需要哈。那去面对一种灾难事故，基督徒常常都会在教会里面 有这个回应哈、啊，地震啊什么的天灾人祸啊，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爱心奉献，对不对哈、啊？爱心奉献啊。可是有没有发现，最近哈、啊，或是近年呢、啊，我们对爱心奉献是有一点保留的啊，特别在中国的那个汶川大地震以后啊。后来中国也有其他的地震，可是捐钱的人就已经就是没有那么热烈了，对不对？原因是什么？我们发现我们所给的没有能够达到那个受者的手上，中间有一些的不法的事情啊，贪腐的事情啊，这个 system 啊，这个整个的运作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会心灰啊，这是也是耶稣所说的啊，不法的事增多啊，人的爱心就会渐渐冷淡了啊，这是马太福音24:12啊。对，但是呢，我们所常常定睛，就是我们聚焦所看的，就是这个 relief 啊，这个救援的活动啊，我们。从事这个救援也很多时候是给钱，一大笔的钱 shower 过去啊，让他们买这个买那个哈、啊。但是呢，在一个群体哈、啊，当他们遇见一个灾难事故的时候，第一件事哈、啊，那本来这个是横的哈、啊，就是说平稳的生活，突然遇到了这件突发的事件。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生活就降那个品质就降低了哈，要话这是整个的或者是地震啊，房子都塌了，没吃的，没水了，没穿的，什么都可以发生哈，就整个的生活是突然间的，就是下降下来了。这个时候他所需要的是一种紧急的救济啊，所以是 relief 救援啊，他不能停在这个谷底啊。他不能停在这个深坑里面，过了一段日子他是要好起来的，去 recover， 对不对？那个时候他所需要的就不再是救援了、啊、他要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状况的时候，这个就叫做 rehabilitation 复健、啊、就好像一个人、啊、突然斩伤了手、啊，当时候他所需要的是急救啊，止血啦，止痛啦，看看有没有伤根骨啦，这样哈、啊，然后包扎伤口啦哈、啊，这些不过是一个礼拜的工作哈、啊，之后他就要复健了，看看这个手能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能不能动哈、啊，能不能就是有就是能那个功能是怎么样哈、啊，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是而且呢。一般来讲遇到灾难会很惨的，他本来就是贫穷的状况哈，在一个贫穷的状况，他需要解决变成一个更好的改善生活的状况的时候，这个就不是福建，是一个 development， 是发展，是比从前更好哈。所以这如果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是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哈，是三种不同的状况哈， relief rehabilitation and development 哈，救援是紧急的，复健是帮助他渐渐循序渐进回到那个原来的状况，那一个更高的一个指望是希望他们改善比从前更好哈，这三个步骤哈。但是哈，这一本书里面有提出来了哈， One of the biggest mistakes that American churches make by far is in applying relief in situationin which rehabilitation or development is th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人家需要是复健，人家需要是 development, 哈，你却不断的给 relief, 哈，所以呢，你不能对症下药，哈，不断的只是给他们的物质上面的需要，哈，那所以就错过了他们的真正能够站起来，真正能够自力更新的一个状况了。好，那我们看看哈，这三样东西哈，救援哈 ，relief 哈，它是济贫的一个活动哈，是一个 immediate 的及时的解困 紧急而短暂的物质的供应。当然我们要给物质上面的需要，他们连干净的水都没有一口可以喝了，我们当然要给他们水喝。他们没饭吃了，当然就是要立刻的能够满足这一方面的需要，有带临时的房屋给他们住。但是这些是临时的，不能长远的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就是想别的东西了哈，不能够天天指望住帐篷的一种的生活了。但是在这个给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个施者与受者的一个关系，一个是给的，一个是受的，哈，这是需要，这是重要，但是只能是短暂。如果长期的做的话，就会建立一种不好的关系了，哈，受的人会自卑，会依赖，给的人会骄傲，又或者是累哈，给到一个地步会问什么时候才给完。但是也有一些人会不愿意停啊，因为挺好，那个感觉挺好的，好，人家不断的就是会谢谢你啊，好。那第二个阶段福建，它也是扶贫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你跟对方要同工合作，目的是帮助他能够重回正轨，能够自力更生，好，让他能够站起来，好，回到原来的地步，好。那但是复健这个过程所需要的就不是不断的 shower 给他 material 的东西了，不是哦，我不断的还是给他军装水，不断给他那个饭票，给他那个帐篷，没有，你要跟他一起，让他能够有 permanent housing， 能够重建房屋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帮助别人，以为啊我盖个房子给他住，但是他也可以参与这个那个过程，因为他的参与才会让他看到自己有价值，哈。所以这个福建的这个过程呢，是需要这个受者自己的参与，就等于你我刚才说包那个手指要复原，那个physical therapist 不能帮他，他要自己做运动，他要自己去活动，哈。根基才能够回到那个发挥那个功能，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去做，他必须自己去复健，他必须自己去有用力去站起来，哈，别人的帮助是辅助性的，哈，我们是扶持，是协助，哈，你可以从旁就是好像拐杖一样给他一个支点，但是你不能代替他站起来。最后能够比从前更好，这个发展，这个脱贫就更加是要自己自力更新的了。我们那句话叫助人自助互助，就是我们去帮这个人，帮这个人不是让他被帮助接受帮助，是让他能够自助，自己帮助自己。你帮助他是让他能够自力更生，你帮助他是让他能够发现自己的价值，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的各方面的能力。所以这三个阶段我们要有一个分辨，我们好心有的时候会做坏事，我们不断的给要看你给的是什么，你如果只给钱，只给物质的东西，很可能就站坏了它，站不起来。那我们去面对一个群体，一个我们想要把最好的东西带给他的这个群体，一个需要福音的一个群体，当然也是一个贫穷的群体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就要理解什么是贫穷。What is poverty? 我们从一个我们用科学的眼光，科学的研究，观察，我们去得到的对贫穷的一个 definition， 这些定义，就是这些了。物质的短缺，家无恒产，饥饿，营养不良，疾病，住房简陋，居无定所，无家可归，教育机会受限制， 就业机会受限制哈，流民哈，难民颠沛流离，恶性循环哈，或是从一个社会规划的角度呢，就会说我们要画那个贫穷线哈，那个贫穷线到了那一点呢，以下的人就会得到帮助啦，他就可以来申请社会福利啦，这样哈，这个贫穷线怎么放哈，这个社会的这个怎样才算贫穷哈，这是一些很客观的一些的研究，而且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哈，你不能说他是错的哈，这也是一种的努力去帮助的一种的态度哈，可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们做了一些的 research， 他们真的去访问一些的贫穷的人，问他们你们在贫穷当中你们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当然前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哈，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没有，物质上面的缺乏哈，可能这一顿吃完也不知道下一顿是怎么可以怎么样解决了哈，住的房子很简陋哈，教育没有机会，就业没有，其实没有前途啊，没有钱，没有明天。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讲出来的一些是 internal 的里面的一些的东西啊，他们觉得 powerless 无能为力，他们觉得孤立无援，没有人能帮他，他们觉得绝望，他们觉得忧虑、彷徨、恐惧、退缩、卑微、羞耻、屈辱。依赖这些是属于 internal 的心里面的东西啊，你不是给他解决这个，给他房住，给他有吃的就可以解决，它是一种心灵上面的自卑啊，他们对自我价值的一个问号，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啊，一种社交跟心理的压力啊，这是贫穷人自己去理解的贫穷，不是我们所想要去定义的贫穷啊，所以呢，这本书有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 formula 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物质的角度来定义贫穷，我们很容易自己是施者，我们是物质丰裕的，我们会自义啊，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渐渐觉得 I'm able， 我很能干啊，你很容易以神自居的，当然我们都是基督徒啦，我们不会把自己看成神，但是其实很微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万能的，我能做很多事，我能解决这个人的事情，解决那个人的事情，我们渐渐会骄傲啊，会自以为意啊，瘦的人呢，他的物质缺乏，他在你面前，他在施者面前会自卑，他会觉得我什么都一事无成，我只能靠别人的施舍，别人的周济，我没有价值啊，你不给我，我今天就过不了了，渐渐也会形成一种依赖的态度，就是反正我的努力都没有用的了，我就只能坐在那里就是接受别人的赈济啊，的确有这样的，我们的社会的一种福利的制度也真的会造就一群这样的人哈啊，现在我们的政府也不断的，立法的机构也不断的在反省啊，在不断的在改他们的这个 policy 哈对于其实接受帮助的人的期限啊，想要减短啊，这样哈，不要让一个人一生不用工作就靠这些福利来生活哈，但是有一些人，大部分的人，他们也不是不愿意去工作，也不是没有机会去工作，但是他们会觉得自己自我价值太低了，哈，就是抬不起头来做人，哈，他们会自卑，这样，所以就是双方的损失，就是 your help become hurt， 哈，你的帮助反而成为别人的这个伤害，哈。很多时候这种伤害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家长式的作风啊 ,paternalism,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去帮你，我们去帮助这个受助的人，他什么都不会，他很惨啊，他真的很惨 啊，他这样又他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他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我们都在帮他。资源上面我们不断的供应，给啊给啊给啊，给钱啊，给物质啊，什么都给啊啊。然后属灵经验上面，我们会觉得，哎，我们来把福音传给你啊，我教你怎样祷告啊，我就是你的属灵的导师啊。知识上面、技术上面，你们不懂的啦，然后我来教你，我把我们这个进步的社会的东西带到你们中间啊，你们就跟着做就好了哈。甚至于工作劳动的东西，哎，你们房子不用自己建，我来帮你们盖哈，你们坐在一旁就等着接受，因为你们太惨了啊。甚至于管理经营也是那个 management 哈，我们西方都有一套很好的方式。这些当然有的时候他们是需要一些帮助、一些教育，但是很多时候人能够生存下来，这个那么多年生活下来，总有生活的智慧。啊，我们的受助者，他们其实也不一定全部需要我们好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去帮助他们，把他们看成小孩子。在资源供应上面，有的时候外面来的东西是需要，但是它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很好的东西，啊，是可以发掘，是可以好好的运用的，啊，我们不能只把麦当劳给他们，啊，他们可能是吃米饭的，啊，不用吃麦当劳的，对不对？啊，我们不是说西方就是我们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他们当中也有一些资源是好的，只是可能是没有被发掘出来，啊，他们中间他们自己也可能知道有一些好东西没有被发掘出来，啊，属灵经验，我们西方的基督徒其实我们没有受过很多苦，我们全福音给他们，但是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所经历的可能比我们更深，他们的属灵经验上面不一定比我们差，他虽然是年幼的，可是他跟神的关系可能是很深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老大哥、老大姐，我们的属灵的经验也可能要向他们学习，啊，不能只用家长式的作风，啊，知识技术上面也有一些民间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带来的东西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需要，有的时候是当地的经验，比如说就是农村里面他们总有一套累积下来的一些的经验是外面的人所不知道的，他们只有这样才能 survive，啊，他们只有这样这个东西才能种下来，才能发展下，我们也要去交流去吸收。所以这个我们去帮助的时候，不能只是以为我把好东西给你，哈，也要听一听，也要与他们一起同行，哈，工作劳动就这个是最简单的了，就是他们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都不懂，最起码他们就有这个 labor 的能力，有一个劳动的能力，哈，很多时候有一些的宣教士就很有爱心了哈，就是什么都不用当地的人做，什么都就是为他们做，但是其实是他们是可以自己亲力亲为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啊，甚至于他们的力气真的比我们好的，啊，是应该让他们来分担的，而且去看到自己的价值的，在管理经营上面也是，啊，有的时候我们的 management 的方法，西方的方法，或者譬如说我们对时间的观念，啊，是很准确的，但是在一些农村啊，在一些非洲啊、亚洲啊的地方，他们对时间的观念，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不一样是因为实际的状况，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很方便，可以很好的去控制，啊，我们知道开车15分钟就可以到那个地方了，可是他们要走一天的，用脚去走的，哈，下雨又慢一点，太大太阳又慢一点， 要换成凉快就可以快一点。他们你说他们三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可能五个小时啊，又可能两个半小时。所以很多时候剩下是啊，我们约了是11点的崇拜，结果2点都开不成啊，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他们真的不守时，而是他们很难估计，很难控制他们的状况啊。这是需要，就是也要体谅啊，沟通的哈。我们来重新的定义哈，贫穷和解决的方法哈。那最主要的就是很简单，这个 5W1H 哈，谁是贫穷人哈？贫穷的定义，什么是贫穷哈？当你要帮助的时候，什么时候介入？其实我们这个已经回答了，我们刚才发现有三个不同的时机哈。你介入的时候是一个relief 的时机，它是一个那个紧急的救济燃眉之急的哈，还是一个福建的时机，还是一个发展的时机啊，这要分要是有分别的哈。然后作手之处哈，从哪一方面去帮助哈，为什么他们会贫穷，然后那个处理的方法。我们先从这个定义来开始哈。神在从一个神学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创世之初人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跟这个受造物的关系哈，原来都是完整的美好的哈，是一个很畅顺这一种的关系哈。人知道神去敬拜他，人对自己是一个满足的，是一个自我良好感觉，是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美好的，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也是就是从那个创世纪里面啊，就讲啊，神让我们管理大地啊，那个伊甸园里面的东西是可以随便拿来吃的啊，那个关系这个一切都是美好的，只有在堕落之后哈，一切都不一样了哈。这个地就长出荆棘蛰藜哈，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是一个咒诅的一个状况。堕落之后，所有的关系都出现问题了哈，跟神的关系，人不认识神了哈，甚至于就是不认识神，而是背叛神，不承认神哈，以物为他追求的对象哈 ，materialism 哈，也去拜假神，拜假的灵哈，这是人跟神的关系的破裂，人跟大地的关系也破裂了哈。本来我们是这个是 poverty 啊，这个贫穷就是灵里面的贫穷哈。另外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好管家，我们本来领受了管家的职分，可是现在我们没有能够做好管家了，我们做管家的这个身份是一个破落贫穷的一个状况哈。我们失去了做事的意义哈，我们人会懒惰哈，又或是懒惰，又或是 workaholic 哈，这都是就是不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跟物跟社会的一个不健康的状态 ，materialism 哈，放就是着眼物质哈，整个大地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大地哈，人跟人的关系哈是 poverty of community， 社会上面整个社会都是一个贫穷的状态，因为人会自私，人自私的缘故，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哈，然后会有剥削，会有对别人的一个践踏哈，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贫穷的一种状态，个人呢自我的这个情况呢也是一种的 poverty， 也是一种的贫穷，好像刚才说这施者跟受者对自己都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看法，一个施者会自以为义哈，自以为是神啊，有一种 God complexes 哈，以为我很能干，我很能做很多事情，我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其实人所能解决问题的力量都是来自神的哈， 但是我们会骄傲，另外就是会自卑，啊，就是瘦的人他们以为自己一事无成，什么都解决不了，只能依靠别人，是一个 low self esteem， 是一个 很低很卑微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状态。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贫穷了，啊，这本书里面的不是这本书，另外他们引述那个叫 Brian Myers 的人，他说贫穷是什么呢？贫穷的出现，啊，这贫穷 as a result，啊啊，它是因为各种关系不能正常运作，啊，刚才所说的基本的这四大关系就已经全部都混乱了，啊，当然从这四大关系也衍生不同的其他的关系，全部都乱成一道了，啊，不能正常的运作，啊，relationship that do not work，啊，不合乎公义的，啊，what are not, that are not just， 不照旧生命 that are not for life， 不和谐 that are not harmonious or enjoyable，不使人愉悦，生命本来是可以享受，可以 celebrate， 可以就是欢愉，可以就是庆祝的一样东西，可是生命变成了重担，啊，这是很多的哲学家，啊，尝试去解释生命，就觉得生命是有负担，是有重担，是一种很沉重的一种东西，啊，是从出生到死亡之中的一种的苦难，啊，但是原先神的创造不是这样的，原先的创造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生命的，在我们享受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敬拜神，我们也整个的生命都是一个的 celebration，啊，其实你读全导书你就发现全导书讲的不是虚空，全导书讲的是一种很充实的一种的生命。而最重要的贫穷就是 shalom，啊，这个 absence of shalom， 平安富居缺如的状况。其实 shalom 这个字很难翻译，姑且把它翻成平安，哈，就是没有 shalom， 没有平安，哈，没有这种和谐的关系。贫穷就是这样，就是一切在混乱的状态。你想一想，不单单是物质贫穷的人是这样的受咒诅，我们有的人给的人同样也是在这样的状态的里面，我们同样是各种关系出现问题。我们有哪一个人说我们所有的关系都是美好的？我们总有一些就是想不出来的困难，哈，关系不能正常运作，不一定是你有问题，而是跟你有关系的人总是要经常问题，啊，就是，我们总是要问题，就是说人，啊，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你不是自己犯罪让自己受苦，就是别人的犯的罪让你受苦，啊，又或是天灾人祸的各样的事情让你受苦。罪是一切苦难的来源，啊，有的时候你是无妄之灾，啊，你平平安安在路上开个车就被人家撞了，好，这无妄之灾能怪谁？这是因为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好，对方也不一定是有心的，好，我们在这个不正常的关系，然后有不合乎公义的状况，这个不合乎公义的状况呢，很多时候是人为的，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善的，好，是我们要努力去发现，然后努力去抗衡，去 counter去改变的，哈，不造就生命，啊，这个就如果你说不合乎公义呢，它是因为没有达，就是没有得到好的要求，啊，但是这个不造就生命呢，就没有达到 excellence，啊，没有做得更好，啊，没有能够发挥做的就是让这个生命能够活得更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啊，不和谐，不让人能够享受，哈，不 enjoyable，啊，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这个状态？我们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都是贫穷人。谁是贫穷人？我们都是贫穷人。当我们发现我们都是贫穷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比瘦的人好多少。我们大家都是一起来领受神的怜悯，啊，我们的给是一种分享，是一种大家都缺的情况底下我们来分享，我们同病相怜的情况底下我们互相的支持， 只不过我们的站的这一步比较稳，我帮助你能够站起来，我走的这一步比较有方向，我希望你也能够走得有方向，只是这样而已了。那么呢，社观的事工的概念哈，全统来讲，我们说我们一直在也有做这个好事啊哈，但是呢，传统以来呢，我们都是我以为你没东西吃，我就给你东西吃；我以为你啊，就是有这个需要，我就给你这个需要。这是一个叫 lack based 啊，这个词汇就记。过去很多时候，从西方从有的人给我没有的人的东西，可能是给错的，给的东西不一定是人家所需要的啊。比如说，一直以来哈，用母乳来喂养婴儿哈，是长久以来都是这样 practice 的。后来西方就发明了 baby formula 哈，婴儿配方奶粉哈。方便一些妈妈可以出外工作，那后来呢就觉得哎，这也是可以帮助非洲的这些贫穷的国家的灾民啊，于是呢就把 baby formula 也介绍过去了。可是 baby formula 介绍过去以后，这些他们却没有这个消毒奶针的这个能力哈，很多时候就不能够就是有干净的奶瓶哈，来喂哈，结果你的好心也是做了坏事哈。而另外一方面，后来也发现 baby formula 不是最好的，还是妈妈的那个哺乳还是最好的哈。那有的时候当你以为他们缺乏，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缺乏，你给的东西就是多余的，又或者是 your health become hurt。就是这样哈，这只是一个例，我们做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了哈。或是刚才有个例，就是说在中国人都是吃米饭的哈，南方是吃米饭的哈，但是有一些传教士他们去就是济贫的时候派的是面粉，或是派的是面包哈，连那些农村的人连吃面包都太陌生了，吃不下去。好，就是说你只从他的 lack 他的缺乏，或是你以为他的缺乏来给的时候，你是做了好事，可是这个好事不一定能帮助对方哈。所以就是从施者的角度来认定这个受者所缺乏的啊，这是一种家长式的作风哈，而且是一个关系，是个 I eat， 就是我讲了。对，不用听下面他受者的人哈，他是一个 eat 哈，他是 voiceless 的，就是我认为你需要什么东西，我给你哈，我认为你需要化妆品，我就让你就给你化妆品。可是你连那个基本生活的需要都不能满足的话，你要化妆品来做什么，对不对？好，那是 I eat， 你是 it's a charity， 你是用了你的爱心，可是浪费了。好，我不是说全部都浪费，我是说有很有的时候就是说可以避免的浪费。现代的理念我们不用这个 lack base 了，我们说哎，我们给的东西有的时候会浪费，但是我们就看你有什么需要吧。好，那个是 need based， 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了。好，是需切到的需要哈，还是从受者的，也就是用受者的角度来分辨你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就给你。那是也是家长式的作风哈，就是 I you， 我跟你是一个有沟通的了哈，因为我想要知道你需要什么。但是这个也是一种敏感他的需要哈。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神的护理跟救赎的这个角度，就是说关系的重建哈，刚才说关系破裂了，我们需要关系重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叫 asset based， 就好像我刚才也稍微提过了，就是说我们相信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很多好东西，很多资源，你就是在最贫穷最破落的人，他还是有一些好东西是要被发掘的，不单单是这个人，还有这个地， 还有他生活的环境的里面有一些好东西、啊、是他的 asset， 他当地的一些资源，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些好东西是应该被发掘出来的。你的给不是你不是去但是给他们东西，而是帮助他们发现他们里面的好东西、啊、就是他们已经有的，包括他们自己个人的，或是他们群体的，或是他们生活环境里面的好东西，他们去发掘出来，然后他们能够善用这些好东西的时候，他们的自我价值就不一样了。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是可以有发展的余地的空间的、啊、以我们的帮助就是与他们同行，帮助他们发现发挥所长，这就是 empowerment， 做助人是做这个 I we 哈，我们一起同行。也因为我们都是贫穷人，我们都是在各样关系上面有缺陷，所以我们与他们同行哈。有一句话我们都听过了，受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哈，你给一条鱼不如教他钓鱼。但是这一句话有下面的部分，你教他钓鱼只是教他一种谋生的方法，你应该给他有希望，授人以渔哈，让他对前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盼望啊。当然这个盼望最重要的还是在神的身上，这个渔哈，这个生命的方向，这个生命的推动的力量哈，我们要给他们有物质上面的能活下去的条件，能活下去的方法，也要能活下去的意义。好，为什么一个我们要活下去，其实是要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好，那
这谁讲？这叫谁讲？
查不到，有人说是就是东方的，有人说是西方的，没有定论。
都是翻译的。
两面都有，有英语的。哈？
英语
我没抄下来，你上网就可以找得到了哈。Teach give a person a well, this I cannot really recall, but.你可以很容易查出来的。好，那剩下来的时间我愿意跟你们分享一个毛黄洞的故事。好，这是我们教会联会的社关事工的一个一个 project 的一个记录。好，我们就是想尝试学习用这个 asset based 这个 empowerment 的这个手法去帮助在中国的一个麻风村，麻风福建村的村民哈，那他们这中国其实麻风病已经没有了哈，但是麻风病人还存在，他们已经康复，已经不是病人，但是就是断的手啊，没的鼻子啊，眼睛还是这样，然后中国。现在中国应该还有600多条这样的福建圈，基本上就是这些人就是被赶出社会，啊，就是在一个isolated 的一个边缘的地方在生活，然后他们生活条件非常的不好，连厕所都没有。好，那我们这个纪录片就是，记录我们的这一个尝试去帮助他们。盖那个厕所，当然是最基本的，没有自来水的，但是我们就运用了这个方法，就是说帮助他们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自己用自己的努力啊，我们只是从旁去帮助，可以吗？可以这样子吗？好的。要关的。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
欢笑是你空气，忧伤是你空气，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乱作中有你之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雨多黑夜，渡千苦我没有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如镜，愿我所立见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的一个经验哈、啊，一个学习啊，那我也希望就是这个分享，能够鼓励大家啊，就是啊，当我们真的去从事这个社会关怀全福音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新的亮光，新的看见啊，可以。不单单是给，在给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给什么，怎样给，用什么方式，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学习，这都是啊，在我们爱神爱人的这个过程的里面的生命的一个建造。 好，谢谢大家。嗯啊，我想请这位姊妹带我们祷告好吗？你好，没有，你们两位都可以。
那觉得父母还真的感谢你，谢谢让我们知道，是吧？我们本是贫穷的，但是因为你们成为富足，所以谢谢让我们透过这课堂，我们也学习到，是吧？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你，主啊，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去给。主要是教导我们做智慧人，让我们在看见别人的需要上也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主要求你赐福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的能够 为了主你的大使命，也为了这样的社会关怀的福音事工上有份，求你赐福我们，也包括我们今天一天的学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嗯，好，谢谢。
那个 ABG 的二位给你一个
啊，好，谢谢，谢谢。